夏明教授您好，
是，陆岩，你好。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3月19号在第四届战略与安全国际论坛这个发表演讲的时候，谈到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时称俄公民海外资产被无端剥夺，西方所谓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契约精神等等，恐怕再也没人相信了。乐玉成还说，制裁只会给老百姓带来伤害。有观点认为，乐玉成的此番表述是拿中国的老百姓做陪绑，实际是害怕中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可能会遭到西方国家的制裁，会伤害到中共权贵在西方的巨额财产。您怎么看？
是，我认为，乐玉成的这个讲话呢，恐怕有几重的含义。那么一个含义呢，其实你可以看到，那个中国政府，尤其是习近平呢，在判断这个俄罗斯呢入侵那个乌克兰呢，这里边呢出现了许多的那个错误。那么他现在的问题呢，逐渐的爆发出来。那么包括就是，无论是就是杨洁篪，跟那个斯利文，那么他们之间的这个就是。长达7个小时的这种会谈呢，那么还有拜登跟习近平呢，那么也长达2个小时这种电话的这个交谈呢，那么都是显示出这问题的非常的严重，那么而且对那个就是中国来说呢，那么他现在有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因为他前期他是押宝押在那个俄罗斯上，那么是跟俄罗斯呢是一种那个没有结盟条约的一种结盟了，那所以他现在面对着俄罗斯出现这么多的这个失败，所以呢，对中国那个政府来说，显然，他原来期盼的俄罗斯只要一发怒，那么那个乌克兰呢就颤抖，那么俄罗斯一出兵，那么乌克兰呢就投降，那么这个显然没有那个发生，所以这场战争应该说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失败。那么，现在呢，习近平呢面对着普京的失败，面对着他的战略选择的这个误判错误，那么也面临着他的外交的失败。那么我相信呢，他现在是想找一个。那个比较那个就是合理的那个台阶了，能够就是爬下来。那么这个合理台阶，当然他会用人道主义的这么一个大旗了，那么做他的虎皮。那么他就会说，我们过去的决策和今天的决策还是考虑人民为先的，也就是说，那个俄罗斯的人民、乌克兰的人民，还有所有国家他们的人民不要受到伤害。那你知道中国人的那种就是所谓的人民这个大概念呢？往往是可以，就是那个像那个人们说的，像小姑娘的那个辫子了，可以任意你去的一个梳理和打扮的。那所以我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这个人民政府在用人民这个的那个就是时候了，那我觉得就是一种掩饰，就是一种高度的虚伪，就是一种为他的政策的失败了，我就提供某一种台阶，这是第一个。第二，我觉得就是中国的目前的整个外交政策，那么他的很多的做法。当然，并不一定是要跟西方国家叫板，或者要给西方国家发生挑战等等，或者要进行所谓的对决。他其实他更重要的是在给国内老百姓呢，就是打鸡血，因为他也知道，老百姓呢那个非常的就是不幸呢。中国有很多聪明的老百姓也看得出这个政权在做什么，但是呢，总的来说，所谓我们看到的这种愚民那个现象了，那么这种现象还是存在。所以这批人呢是很容易就是受到这个就是民粹主义的诱惑，那么最后呢被他所捕获。那么我认为乐玉成的这些做法呢，其实还是想继续用这种民粹主义的手段，那么来去煽情呢普通老百姓。而其实中国的整个外交跟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基本上从来没有正相关的，从来都是负相关的。也就是中国的外交所谓的那个他的外交的什么战略成功、中国崛起、大国崛起也好。其实经常是跟中国老百姓带来的灾难的，那么而中国的外交今天呢，基本上是被权贵寡头，尤其是被大型的那个央企的这些就是集团呢，那么他们这些呢是党政军呢都合一了，那么其实被他们绑架的。那所以我觉得第二个可能呢，就是乐玉成呢是想用这种民粹主义了，那么去煽情，然后呢去那个绑架老百姓的情绪，然后为自己了那么提供一种就是所谓的合法性。那么当然最后一个，那么他当然会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说今天在俄罗斯所做的一切，那么可能就是针对给中国发生冲突的一个预演，那么这个预演的话呢，会不会使得中国政府呢，那么招架不住？那么中国政府呢，怎么样那个来那个避免呢？下一步呢， 可能这种灾难呢会发生到中国的权贵和中国的就是这个就是领导人身上。那么我想呢，他现在呢当然也会突然就变得就是好像谦逊起来，那么他又是人民的政府，代表人民的利益，他们突然也跟人民呢变成一体了。所以任何呢美国呢你伤害我们中国任何的政府或者是国营企业等等，就是伤害中国人民了。那么我觉得他又是在用一种那个就是道德的这种就是那个占领道德制高点呢，让美国呢感觉到一种愧疚吧，让美国就说你要制定这些政策的时候恐怕呢有些艰难。因为毕竟你美国呢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在那个多元媒体的情况下，那如果我那个想动员舆论，或者我动员我在美国的这些舆论，那么来那个就是那个制约美国的角色的话了，那我觉得乐玉成的这种呼吁呢恐怕更多的是给他在美国这边呢能够得到支持的人发出的一种呼吁，那么使得美国的外交决策呢在国内要顺利的进行，或者在国会要顺利的进行，增添更多的障碍。
中国官媒新华社3月19号发表评论文章，文中提到，在18号晚的视频通话中，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愿意同习近平主席保持密切沟通，为美中关系把舵定向。新华社的文章称，美方同中方对话沟通的需求上升。您的观点？
对，因为你可以看到了，就是拜登做事是有板有眼，那么是那个不慌不忙。因为毕竟拜登呢在政府了任职了，那么都是那个整个他的人生生涯了都是在政府各部门呢和国会里面任职的，所以他的那个一板一眼呢，那我觉得呢那个是他的一个习惯，是他的一个风格，那么这并不是他的一个弱点。因为一旦拜登呢他认准了一些事情呢，你可以看到他会想一切办法，那么那个就是在他自己的党内甚至两党，那么那个或者是政府的各个部门达成一种那个平衡，或者最后一种就是和谐了，最后一种共识了，那么去执行他的这个决策。那么同时的话，他在国际上外交上呢，他也会那个建立这种国家的联盟，那么同盟了，那么这样来那个支持他的外交决策。同时呢，他对他的那个就是对手了，他也会先把就是话了那个讲清楚，就是这就是一种那个君子了后下手为强，就说我们先呢给你去讲清楚，你如果做什么，最后的后果会是什么。那么我认为拜登跟习近平的这个通话的一个目的就是说，他第一认为就是对于中国了，他不愿意就是直接发生冲突，但是对中国最后不得不发生冲突的话呢，他不想这个冲突呢是产生于误会，那么他就想把这个误会了要消除，也就是我们大家都清晰的认识到我们的国家的利益，我们的战略的这个利益在什么地方。那如果你愿意那个有意识的去选择跟美国去那个对撞的话呢，那么美国的话呢，那也已经给你讲清了他的事态的后果。那么所以我想的话呢，这恐怕是拜登呢，那么他那个做事情的主要的这么一个原因。所以这里边当然是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那么他的任何的做事情，那你可以看到美国有一个国际关系的基本的理论，就是民主国家不会对民主国家去开战，但是民主国家对专制国家呢，有时呢反而会开战的就是频率会更高。那么其中一个主要的关键因素就在于民主国家受制于他的国会和那个公共舆论的那个钳制以后呢，他就不可能很就是那个随意的那个去做冒险主义，那么他必须的就是说我挨了第一拳以后，我的任何的作为都是一种反攻，都是一种防卫，都是一种自卫，那个就是那个反击，或者是一种那个正当防卫，是一种正义战争。那么只有这样的做法才会得到美国的整个公共舆论和美国的所有的这个民主体制的那个就是支持，这样美国的国家的军队了，那么才会那个师出有名。那所以我那个认为，如果中国政府或者中国的官方媒体来解读，好像是美国好像又有求于中国，或者美国更有欲望要跟中国去那个沟通的话呢，因此彰显了中国的地位的提升，或者中国目前是处于一个最具有调解的这么一个就是地位的话呢，那我觉得是误读了那个民主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决策。拜登上台以后，那你会发现就中国误读了很多。那么中国误读了很多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仅对那个拜登那个领导人呢不了解，那么误读他，而且他们对整个民主国家的那个就是基本的决策程序，我觉得也是误读。 那么这种误读的话呢，当然那个最那个经典的表现就是王沪宁写的那本书，就是《美国反对美国》，他就把一个多元社会变成了一个，就是说你们自己就是在相互反对的一个国家。那么这就是一种那个高度的误读。
嗯，拜登总统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与习近平通话，被认为是与虎谋皮。中国当局在俄乌危机上的立场不可能让美国满意，您是怎么认为的？
对，这里边呢，总体来说，美国呢对中国目前的判断，有两个结论呢。有一部分人，而且是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呢是不可救药了，就是说他不可能在这场就是俄国呢那个入侵乌克兰这个问题上了，对我们有任何帮助，就是我们根本就不要去祈求了。当然，另外有人认为呢，就是说如果中国呢，那么愿意呢，在这个就是乌克兰危机上跟美国表现一些良好的意愿，合作的话呢，那么可能呢，就说可以会使得中美关系了，那么维持在一定的这个水平上，那么也不至于那个太恶化，那么也给中国了某一种就是机会了，就是在这些具体的问题上，大家能够那个合作，能够也有一些良好的这种那个就是出发点呢，就不是就是故意的就是要让你去失败，这是两种不同的分析。我是第三种观点，这两种观点我都不完全就赞同。那我认为习近平呢，那么是那个目前出现了一个战略的一个巨大的失误。那么他那个己于私的这种于公于私呢，他有他的不同的这个想法。其中一个想法，当然他是要捍卫他自己的权力地位，因为他在搞他的个人崇拜，他想二十大还要像那个连续任职、终身任职，而他现在学的这一系的东西，那你看到都是在抄袭就是普京的那个就是作业。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普京呢，那么最后要那个就是惨败，那么甚至可能面临的崩溃，甚至可能变成下一轮的那个萨达姆侯赛因或者是那个穆阿默尔卡达菲了。那么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说，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权力的一个威胁。那么是他能不能坐稳这个位置了，我认为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威胁。所以这里边呢，就一个根本的问题，习近平能不能转？那么习近平他有没有空间转？或者中国共产党、中国的党内的人有很多跟他有不同的意见，是想给习近平再一次机会？因为习近平现在你可以看到，无论在政治、经济，那么在国内经济、在外交上，都已经犯错误都犯过、犯完了，没有哪一个地方习近平没有犯错误。
嗯，
那么所以的话呢，那你可以看到，那么中共的领导人，那么一大批人现在就说要任期全满，他们都要走，那么是让这个不断犯的错误，把中国引向到一个歧路的一个领导人，那么最后还要继续终身任职了，还是有的领导人就是说，我也拼一下了。反正我也就是下台了，或者有些老人呢说，反正我已经是退居二线了，我是那个完全交班、按时交班、守规矩的。那么现在有人不守规矩，那我是不是该发声了？那么所以这些呢都会激化党内的这种矛盾。那么因为毕竟习近平呢，他要把中国共产党完全驯服成像就是斯大林和毛泽东那样的情况了，我觉得基本上已经不可能了。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社会、中国的领导人已经不是50年代和60年代的那个情形了。那所以我认为，中国那个党内或者这个政治体制内部和社会民间呢，还可能有一股积极力量了。那么可能还会形成一种新的一种就是较量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中国的一个选择有更大的一个选择。并不完全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跟美国来说是完全对抗，或者说那个就是跟俄国了完全结盟，但是另外有中国重新调整它的战略，那么就不跟美国对抗，它也可以就是说不跟俄罗斯结盟了。那么这样的话呢，那我觉得不让那个就是中国了，就是在那个人类的历史上呢站得错的一方，但是同时呢，那我觉得也不是就是让中国了继续接受一个个人专制，同时呢让习近平呢。能够就是退出历史舞台的话，那我觉得这种选择可能性呢，我觉得都还是那个存在。所以我认为这个目前的事情发展的非常复杂，那么我们还有待观察。因为现在我们总的来说是进入一个大历史时期，而一旦有战争在爆发，而且一旦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那么有这么多交叉的危机的叠加，那么无论是经济还是疫情，那么还是战争，那么还是就是各国国内的这种老百姓跟政府的关系，那我觉得这种多重的危机呢带来的这种不可预测性呢，会让我们呢有想不到的那个历史发展方向。但是总的来说，纵观目前重大的这些事件的走向呢，我觉得历史的这个弧形呢，总的来说还是照着正方在走， 总的来说，我还是表示一点那个有更多的乐观。
据中国外交部网站刊发的3月18号拜习会消息，习近平指出，目前中美关系还没有走出美国上一届政府制造的困境，反而遭遇了越来越多的挑战，特别是美国一些人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这是十分危险的。习近平还说，台湾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将会对两国关系造成颠覆性的影响。台湾问题被认为是中国在国际热点问题上跟美国合作的交换条件，您怎么看？
是，你可以看到拜登呢，这是给习近平的那个通话了，有两个就是其实重要的目的了。那么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说，我把这个就是选项呢给你说清楚，我并不就是要求你给我承诺或者回答，那么我只是让你呢就是说去那个思考，你们的决策程序去那个权衡，那你们的这些那个利弊得失了，你们去那个周全考虑，最后你们呢未来怎么做，那就是你们自己去选择了。那么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那么拜登呢也想那个说得非常清楚，就是我们不要造成这个误会，所以呢就说我们从来没有改变我们在台湾的这个立场。那么在这个台湾的立场就是那个非常重点，两个重点。第一就是说，美国从来没有认为世界上有两个中国，那么美国呢一直是承认呢世界上现在只有一个中国，而且呢也承认了接受了就是说台湾跟大陆双方呢都认为呢就是有一个中国，那么所以这个美国政策从来没有变。那么第二个呢，美国那个重申就是说，我们那个坚决了就是反对就是台湾呢寻求就是独立，同时我们也坚决反对那中国那个大陆方面呢，通过武力呢要去统一台湾。所以我觉得，这种那个就是结局的话，这种发展呢，不像就是习近平说的啊，好像那个跟那个就是拜登呢或者有一个什么交换的一个条件。那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里边呢，到底这个危机爆发不爆发，台湾这边的那个危机可不可能成为一个中美那个冲突的这么一个导火线，甚至成为一个中美大战的世界大战的一个导火线呢？我觉得其实那个主动权呢，其实这里边呢还是掌握在中国手中，因为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总是后下手为强。那我经常就在讲，美国人读的是克劳塞维茨，中国人读的是孙子，那么孙子兵法，那么对美国人呢，总是克劳塞维茨教导他们说，总是打防御战，这是最好的战争。美国是可以预测的，他永远是打防御战。但是呢，中国呢，那么他有时候也说，我兵不厌诈，我唱空城计。但是你的兵不厌诈，唱空城计，是不是可能把事情搞坏，或者是不是那个意外的引起了你预想不到的冲突？那么这个恐怕是中国呢应该把那个把握掌控的。
感谢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